大家晚安。我们继续一起阅读希伯来书。我们在一月底啊，结束这个假期开始之前，我们结束了希伯来书第一部分，到了第四章的十三节。啊，那么整个内容呢是谈这个耶稣基督作为天主子的身份。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的是另外一个大段落，第四章的十四节到十章三十一节。我们的诗高本圣经已经有一个大标题啊，基督大司祭啊。那我这边给的是讲，因为他前面我们已经读过是天主子嘛，对不对？那现在天主子继续的发展，他是未来恩宠的大司祭。整个大段落是讲这一个概念。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第四章十四节到第五章第十节，就是我是以主题分段啊，所以我不是像过去一样那么完整的一章，但几乎差不多了，差不多到一章的篇幅左右。所以我先把这一段经文念一遍，然后我们再一起跟各位慢慢的回忆，做一点解释。从第四章的十四节开始，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进入了诸天的司祭，天主子耶稣，我们就应坚持所信奉的真道，因为我们所有的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们弱点的大司祭，而是一位在各方面与我们相似，受过试探的，只是没有罪过。所以我们要怀着依恃之心走进恩宠的宝座，以获得仁慈，寻到恩宠，做及时的扶助。事实上，每位大司祭是由人间所选拔，奉派为人行关于天主的事，为奉献供物和牺牲以赎罪过，好能同情无知和迷途的人，因为他自己也为弱点所纠缠。因此他怎样为人民奉献赎罪祭，也当怎样为自己奉献。谁也不得自己擅取这尊位，而因蒙天主召选，有如亚郎一样。照样基督也没有自取做大司祭的光荣，而是像他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的那一位，光荣了他。他又在另一处说，你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做司祭。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哀嚎和眼泪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就因他的前进而获得了福允。他虽然是天主子，却由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且在达到完成之后，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遂蒙天主宣称为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大司祭。好，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两段啊，就是第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第五章的一到十节。那么首先我们跟各位说了哈，这个希伯来书真正的主要部分是第四章十四节到十章三十一节，谈论耶稣大司祭的身份啊，恩宠的大司祭。现在第四章的十四到十六，短短的三节经文是整个啊这个希伯来书核心部分的开端，可以把它看成小的序言也可以啊，整个大段落的开始啊。那么内容呢，就是把前面的已经提过的第一章的到第四章十三节的段落，就是非常精简的综合，再一次提。我们前面讲了耶稣是谁啊，那么在第一章的四到十三节，作者已经解释了耶稣身份。我们讲关于基督论，他有一些非常好的发挥啊。然后呢，在第二章十七节跟第三章第一节都已经提出的概念大司祭，我们可以说埋下了伏笔啊。在前面开始已经讲了，他没有发挥，但是他提出了这个名字。那么现在呢，第四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就以这个大司祭的概念做连结，继续下去。就你看这个在文学上的这个联系性啊，连续性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哈。它每一个核心的概念是一再重复出现的。那么在那个经文就是很清楚，是一气呵成的。我们说这个作品是完整的啊，就是不是那个 我们说这个写起来这个2266李拉拉啊，它是非常连贯有一致性的。那这些关键字是要好好的看，这也是我跟各位提醒了好多次啊，那经文一定要一口气读好几遍。如果不是这样的连续读的话，我们不会发现这个字重要性，发现不了的。因为我们连续读很几次，那么这个字大世纪一出现一出现一直出现，你就明白它整个文章谈大世纪的。那我们切断的谈，那每一次只读一遍而已，你不觉得什么重要？那这是在阅读上面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我说从小学会的一个普通常识，是我们不用了，我们不用在我们的神修生活里面，不用在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里面，这是很可惜的。所以你看这个是很清楚，我跟各位提这些简单的，就是可能如果你们平常就读分段读，你不会发现这是个秘密，它其实不是秘密，它摆在那边让我们看啊，就是这个前面提的东西，在前面几个段落里面，他谈耶稣天主子的身份。那谈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埋下了伏笔，讲到这个大时机，没有发挥。那现在一开始，我们既然这个伟大的进入诸天的时机，那么段落已经开始变了。然后但是他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他前面已经预备好了啊，就是整个的写法。那么这个很小的段落哈、啊，就是在这边，他基本上呢在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里面，那么都要继续的发展，讲大世纪的。所以这第四章14到16节，他已经提了这个概念啊，大世纪作为这现在要开始一个整个段落的序言，同时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接续前面已经准备好的伏笔，然后写下去。那么现在呢，就是非常短的一句话，我们说。一个文章写个序言，就是要让人从这个序言知道他下面正文要写什么东西嘛。那这边简单的提到这个诗记，然后呢他等一下第五章第七章那第八到第十章都谈大诗记，会非常强的发挥。第五章我们等下要跟各位说1到10节还是非常简单的啊，然后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一直讲这个基本的核心概念，我们就明白啊，整个的希伯来书它真正的关键呢是要讲这个，讲实际，讲耶稣的实际身份。那么在文学上面呢，这个句子呢还是有两个这个平行的写法啊，在第14节跟第16节啊，好，首先呢都是一个叙述上的肯定。譬如说14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进入诸天的司祭，天主子耶稣，这是叙述，然后是呼吁，所以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是呼吁啊。这个中文一翻呢、啊，就是你知道英文有这个 imperative 啊，这个就是命令句、起始句嘛，对不对？就是我们翻成我们应该，可是如果你读外文的话，这个字是包含在这个动词里面的，你就明白这是一个命令。或者一个呼吁，在文学上是平行的哈。然后接着是第15节，又是因为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们弱点的大司机等等等。然后第16节，所以我们要怀着一丝心，又是个呼吁啊。所以两个叙述肯定已经在前面讲过东西啊，然后肯定，然后现在一个呼吁。那最后呢，16节最后面那句话，为了获得仁慈，寻求恩宠及及时的辅助，成为一个这个整个段落的综合啊，在文字上面，就是当然是就在这个古典文学里面，特别是希腊文学里面，他们在修辞学上非常注意的啊，他整个句子是平行写的，这种写法啊，让读的人很容易记住，很容易记住的。因为他们，你只要学过这个文学结构的人，一看就记住了。当然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学的东西比以前学的东西多，我们什么都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比较没办法专门的。过去他们真的在读书的人不多啊。那么读书的人，他要能够把他的文字能够真正的快速的或者长远的根植于人心的话，他必须用这些方法。必然的，这是非常美的一个文学。当然我们说了，因为透过翻译啊，就是很多这个文具上已经看不清，但我们还是跟各位做一些简单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译现在翻得很好啊，其实翻得很漂亮。其实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应该我们要 啊，这是我们中文的语法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一个命令嘛，是个呼吁的话。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语法的话啊，那么就明白它其实这个翻译是非常漂亮的。整个的这个因为我们语言结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必须这么翻，对不对？一个文字本身的力量就是不同，我们有我们中文文字的美的地方，当然有的啊，只在这个翻译里面会有点失去。所以我不是帮我们的那个神父们说好话，因为我觉得诗高本身间翻的真的漂亮，它翻译真的好，就是比我觉得比任何一个中文版本要好，比起那个牧灵圣经好太多了啊。但是我怎么办呢？但是我倒明白需要点功夫去练，去好好的练它才行。但是跟各位的建议，花点时间读是值得的。好，我们看第十四节，这个经文里面作者呢一开始用了一连串的关于耶稣身份的肯定，我们说在基督论的名词，说他什么，他天主子。所以一谈天主子，我们知道那跟天主连在一起，就已经表达了耶稣的身份的先存性。记得我们讲过的哈，就是从永远跟天主在一起的，在世界之前就存在的。所以那这个天主子呢，现在呢成了耶稣，耶稣是人嘛，啊，就是一个降生的意思，下降啊，就从至高的天然后降入人间。这很清楚是什么，这是耶稣的自我贬义。不过这个贬义呢，他的结局是经过他的苦难，他的生命他又被高举啊，死亡跟复活又被高举，那么高举怎么成为什么，进了诸天的司机，成为什么拯救世人的大司机。所以这些话都是在肯定耶稣是谁啊，肯定在我们信仰中这个对象他到底是谁，用的非常密集的那些核心的字眼。就我们这初期教会对于耶稣基本的信仰肯定，这边有非常高浓度的话讲出来啊。那么耶稣呢，现在呢什么是基督徒所有的，是我们有啊。既然我们有这么一位谁呢，进入诸天的司祭天主子耶稣，是我们有的，不得了的一个写法，你知道，成为我们的财产一样。是啊，这是我们的产业。如果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有耶稣啊，不是一首歌吗？对不对？有耶稣，我还要什么呢？对不对？有了你，我什么都不缺嘛。如果这是我们能不能有这种感受啊？就他们这么写是讲这个东西啊，我们有啊，成了我们的。好，那么从基督徒这方面来说呢，那么他们就被召叫怎么样，把所有的东西活出来。所以呢，弟兄们，在我们的具体生活当中宣示信仰，所以我们啊就应该，我们就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坚持所信奉的真道。你看这个逻辑是非常简单的哈，而且很强的。就是我常常想，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读经直到兴奋，一定要读出来啊！我不知道你们觉得说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吗？有就有吗？不，如果我真的把耶稣看为生命的至宝，哈，保罗说的话对不对？我以拥有耶稣基督为至宝，最高的宝贝。我真的这么想的话，不得了的呀，啊！一定要高兴的嘛！你就福音里有好多话对不对？看到一个珍珠，把地卖了，把它买回来，其实卖掉为了买那个小东西。这些非常强烈对比的写法啊，都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珍惜啊，珍惜我们所有的，或者说要明白我们所有的到底什么东西啊。哎呀，它不是东西，不是，是天主，这个天主自己也是恩宠本身。我这边呢，这边它表达的是什么？这个救援工程呢，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状态，是我们有的。是我们有的，不，这个状态呢怎么样？必须怎么样在具体生活里面实现出来？只不过是有不够的，这有可能一放心就失落了。这个有不是具体的物质东西，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实现出来的。你可以想着耶稣的话，凡有的还要给他更多，大概这个意思，把他活出来就越来越多，越经验越多。这个是我们要练习的，所以我们要做基督徒的呢，把我们本身存在的这个状态，我们拥有天主子，拥有这个至高的司祭，然后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 好，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的前半段，因为呢，我们有的呢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们弱点的大使，而是一位各方面与我们相似受过试探的，只是没有罪过，所以我们要怀着医治的心走入恩宠的宝座。这边就继续发挥前面第十四节的讲法，是再换个方式讲而已啊。因为这个天主子他降生成人，所以他呢本来是在天上的，他甘心自我贬义降生成人，什么意思呢？跟人休戚与共啊，他不是在天上想啊、哎、你们能好好过啊，不，他来跟我们一起活，一起活。这个天主子他进到人间，那这个人间人性的存在充满诱惑的，我们都这个经验，我是经验到嘛，人性里面不得了啊，这个各种的诱惑压力，当人觉得很难很累啊，很辛苦。可是呢，现在来了一位从天上降下的，跟我们过一样的生活，同时活给我们看，这些压力这些诱惑是可以被战胜的。所以这个是天主子，天主子他战胜了世界，怎么证明呢？因为他完全没有罪过啊，他当然受过试探了，跟我们一样，我们这生活上到处都是试探。我马上到四旬节了，第一组织就要看耶稣受试探的故事，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故事，因为整个生命是个试探嘛，我们整个生命所碰到的一切都是一个几乎了都是相反天主的力量把我们拉走的。可是耶稣呢，他战胜了这一切，所以他完全没有罪过的活了一生，因此被天主就高举了，被永远的成为被高举的那一位。过去人犯罪啊，因为人犯罪，所以我们通往天子的路被封闭了啊，这不是天主封闭啊，就是我们就人的描写这么讲，说我们无法再往天子那边去。说人犯罪，基本上是人自己不愿意走向天主啊。换另外一个角度说，因为人只是给自己脱罪，说我们走向天主的道路被封闭了，这个门被关上了。那怎么打开呢？必须要有一个人来战胜一切，他可以走到天主那里，走向天主，没任何阻碍的，让我们看见走向天主是可能的。所以天主子降生成人，战胜罪过，他死亡复活，那被高举，那他达到了胜利啊，让我们看见人他是真人，人可以走向天主。换句话说，通往天子的门被打开了。谁打开呢？当然是耶稣。而这一位被高举的人啊，耶稣，他经过了人的一生，他是跟我们在一直在一起的。不论我们多软弱，不论我们多么的容易跌倒，那么天主子呢，都已经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天国的路，而且也教了我们该怎么活。耶稣软不软弱？耶稣也软弱的，作为人，那后来也是在三元祈祷里面非常辛苦的哀嚎痛哭，一样的。他在那样的一个困难的境遇当中，他还明白相信天主是唯一的选择，没有第二个选择可以做的。所以呢，耶稣战胜这一切，对人最大的启示是可能的，为人是可能的，因为天主能够帮助人战胜一切。就昨天的富贵少年的福音嘛，一样啊，对人而说不可能，对天主没有不可能的事。那天主让耶稣活给我们看，所以一切都是可能的。所以现在呢，天主的宝座啊，因为耶稣已经达到了，那么这个路变成人都可以达到，变成对我们更深的一个许诺。所以天主的宝座对我们来说成了恩宠的宝座，赏给我们的，白白赏给我们的啊，恩宠的宝座。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怀着医治的心怎么样走向这一个恩宠的宝座，就走进天主的意思。换了一些字讲而已啊，换了一些字讲。基本上在这个新约的时代还是一样，那尽可能的避免直接称呼天主
用不同的字来表达，内容是一样的，这就是要回到天主内，进到这个绝对的圆满当中。所以天主呢，赏赐给我们这个确信啊，我们可以走向天主，可以走向。那么这个确信呢，必须被我们人真正的接受，这是可以被，这是确切的，可以被相信的。那它是一个没有实现的嘛，这可能性必须让我们能够真正人性能够真正掌握。所以这边说要怀着依恃的心，就是确信的心啊，相信天主，相信进到天主是可能的，是我们人生命唯一的选择，让我们生命得到成全的唯一的选择。所以基督徒或者所有相信的人，那么现在就应该怎么过一个由望德和信德所支持的生活，就进到恩宠的宝座。所以最后结论是什么？十六节最后说，要获得仁慈，寻到恩宠，做及时的辅助。所以那些进到天主恩宠宝座的人，就得到许诺啊。什么许诺呢？在任何的诱惑当中，都可以得到天主的辅助，都可以战胜。你看，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了哈。其实就是有的人会越来越有，越来越有，越来越有。我相信天主给我恩宠，然后我这依靠天主恩宠，面对现实的生活困境，做出正确的选择，往前走一步，往前走一步，我得到更多的恩宠，不同选择，做更正确的选择，一直往前走。但如果说我一次跌倒啊，是怀疑，那么失望，我跌倒一次，我的信心就肯定更软弱啊，进入恶性循环。那这个是告诉我们，良性循环是可能的，因为耶稣已经成功。耶稣他怎么样？是完完全全的人，所以这边说跟我们相似，受过试探的。啊，耶稣不是这边两手插在肩上纳凉，哎，你们好好努力啊，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是活给我们看。啊，这是我们的主。好，这是十四章的最后面，第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接着第五章啊。那第五章我们跟各位前面已经念过了一遍了，那么在里面手上这个经文的讲义上跟各位分了段了，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段，然后第四节，第五跟第六节，然后呢第七到第十节，因为呢这是在文学结构上所谓的一个十字对称啊，就是 A B 然后 B1 A1 的形式。那在这个白板上跟各位看这个基本的标示哈，那我们慢慢跟各位做解释。那第五章一到十节呢，就继续的发扬啊，继续的扩展这个天主子所走过的道路。他把这个天主子的生命道路啊，描写成他获得大司祭尊高地位的过程，或者讲道路也好，因为这个道哈，一直是个非常美的一个字啊，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字。那么这个植物呢，大司祭植物在旧约就有了，那他用这个概念，所以旧约的这个大司祭的植物成了预象啊，是预象性的。那么真正圆满的大司祭呢，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才能够真正完全的展现出来。这整个段落呢，讲这个大司祭的身份，所以作者呢这边把前面已经讲过的，在第四章十三节以前讲的是耶稣是天主子啊，把这个天主子的基督论，然后进到这个借用犹太的礼仪神学做更深的发挥，就发展出大司祭基督论啊，说耶稣基督是大司祭。那我们的后面啊，第七章到第十章整个大段落都谈这个主题。那现在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算是一个序言一样啊，拉开这个整个关于大司祭论述的一个序幕啊，第五章一到十节先简单的讲。那么这边第七到第十节的内容哈，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的哀嚎和眼泪向那能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就因他的前进而获得了福运。 他虽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的服从，而且在达到完成之后，为一切服从的人成永远救恩的根源，就蒙天使、天主宣称为按照墨基色德品位大司祭。这个话哈，在新约里面其实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很多次。我们看一个非常类似的，就各位都熟悉的，其实看的腓立伯书第二章。腓立伯书第二章在第六节，好，一样是谈到这个耶稣的身份的，1830页，好，这边谈耶稣第二章第六节，耶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为同等作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字超越一切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你看这段话跟我们这边所念的这个第七到第十节是非常像的哈，内容就是那个里面所谈的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的宣达是非常相似的。还有这个别的书，你们回去可以看的话，你们可以回去看的是哥罗森书第一章，哥罗森第一章13到14节，然后地茂德前书第3章第16节。你看这些经文是非常类似的，我们可以相信这是在初期教会就是非常共同的核心信仰。那么这个信仰以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作者、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件就不同的表达方式，那基本上大同小异。我们大概可以说他们背后的那个信仰传统应该是有相当大的关联性，可以推论出来的。基本上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先存性在天上，同时贬义自己进到人间，然后呢被高举。好，我们一段一段的跟各位再做一点点的解释第一到第三节基本上呢就是先谈论到大司祭在他们的犹太传统当中最重要当然是亚郎，那亚郎呢是人，所以这边谈到大司祭的人性。所以大司祭呢是由人间所选拔的，一开始说奉派呢为人行关于天主的事，奉献供物和牺牲以赎罪过，好能同情无知和迷途的人，因为他大司祭因为大司祭自己也为弱点所纠缠，因此他怎样为人民奉献赎罪己，当怎样为自己奉献。你看都是谈一个人性的大司祭因为他是人，所以他明白人，所以他对人有同理心，所以呢他的职务就可以成为为人民举行赎罪祭的先决条件，这个人性本身可以让他为跟他有一样困境的人那么举行这个赎罪的祭献。因为每一位大司祭都是人，都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自己的身体上面承受了人性的软弱，因此呢对于罪人的危难跟困境就会具有同理心。当我们今天放在这个生命里，我们常常说是对那些弱者我们应该要同理心，虽然我们自己好像就是没有那么弱对不对，但其实本质上面是一样的，只是有些人在后天的训练上面可能比较好一点点可能强一点点，但作为人性本质共同的人性的层面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大师其实说他对人的危难人的困境有同理心。那这个话这边当然这个希伯来书作者这么谈他这个思想并不是来自于旧约，也不是犹太的传统，应该是反过来的，是因为他要表达耶稣基督的图像表达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在历史里面没有一个大司祭像耶稣这样的为人 牺牲的一切，就是以耶稣的生命，比如说我们说最高的这个最极端的这个记号，耶稣进入死亡，就击杀人的一切啊，人的一切。那么耶稣愿意为我们死，在这个现实的例子里面，没有什么大司机愿意为人死的。只是就是这个思想是从这个耶稣的生命里面去重新回溯这个犹太礼仪的身份里面，他去真正懂了大司祭本来应该是跟耶稣一样的。所以呢，在过去大司祭是不成全的，他们成了什么预像啊，预先的一个预兆。那么真正完美的图像呢，是在表现在耶稣身上的。所以这个思想呢，是就是后来的，你知道，就是后有了耶稣以后，重新去看大司祭，然后写出来东西，然后再把大司祭的用途当成预像，再来写耶稣。这个思想或者是蛮难的了，希望各位可以懂。我也不知道怎么怎样讲的更简单了。就是这是一个交互的，在他们有这个图像，这图像帮他们懂耶稣，可他们在耶稣的身上呢，懂得更深的什么大司祭，然后把它去写回去，让那个过去大司祭呢历史里面的就为里面的成了一个预像。所以把这个在耶稣的生命所体验到的，用我们最简单的话来说，在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的光照之下，他们变得明白了一切。所以这是非常美的一个写法。好，这么写呢，就是怎么样，要让这一个下降，耶稣从天降生，那这个降生呢，成为一个什么，他真的成为人嘛，他才能够取得这个大司祭的资格。所以呢，这边是以大司祭的图像来解释天主子降生成人的奥迹。天主子降生成人，完全跟人一样，所以经验到人的全部的限制，所以只有这个条件要先满全，那么当他成为大司祭时，才能够真正的为人赎罪，因为他真正的明白了，他自己生命经验过了人全部的困境，他为我们牺牲，为我们赎罪，为我们献祭。他不是一个在外在找了一个什么祭品供物赎罪，他以自己成了祭品，他自己就生命成了一个生命的祭献，这是最完整的大司祭。这基本讲的好，所以说怎么样，他先讲这个亚郎的故事哈。好，然后呢第四节再谈，那么这个司祭职务怎么来呢？他说谁也不得自己善取这尊位，而应该蒙天主招选，像亚郎一样。就很清楚这边怎么样给大司祭职务第二个宪法性的依据啊，第一个必须是个人啊，然后什么人呢？被天主招选的人，招教。那么亚郎的职务呢，当然是天主的招教啊。那么各位可以记一下，回去后来可以看了出谷记28章第1节谈亚郎的这个身份啊，出谷记28章第1节，那么户籍记3章第10节，16章第1节啊，户籍记第16章第1节，就谈的亚郎的。所以亚郎的职务呢，他不是自己要当啊，不是他要怎么样，而是天主召叫他，选了他，所以呢，这个大司祭职务才具有合法性。所以谁要能够合法的取得大司祭的职务，他首先必须是一个人，然后呢他必须被天主召教。所以我们先讲圣召是一样的意思，从这个来的很深的根源啊。好，那么这边呢一样的，希伯来书这边所谈的当然并不是要让我们去熟悉这个亚郎职务怎么来的，而是怎么样讲那么耶稣基督怎么样可以成为大司祭。那么就他第四节是对第5跟第6节做准备的，所以第5节继续说，照样基督也没有自取做大司祭的光荣，而是向他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的那一位光荣的他。另一处说，你照末基设得品位，永为司祭。好，所以前面这个第四节怎么样谈到天主的招选，对不对？那第5节讲天主怎么样招选的耶稣，这我们这边跟我讲的 B 跟 B1 这个意思啊，就是一样东西谈一样内容啊，就是这个是对应的东西，就内容上的对应，好不好？
好，那么第六节，那么首先呢，就是显示了耶稣基督符合第四节的要求啊，满全第四节里面所讲的大司祭职务的条件，就从亚郎身上我们看见大司祭必须是人，必须被天主所招选。那这边说一样的，基督没有自取，自己要当的。那么耶稣基督他降生成人已经是人，条件自然就有了。然后呢，被天主所招选，怎么说？他说是那一位说什么？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而且又说你按照墨基色的品位永做司祭。当然，这两段话都是圣咏的话。那么圣咏的话里面，这边发言者都是天主。那么对象呢，就是很清楚的，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把这两篇圣咏第二章的第二篇跟第110篇的两句话，就直接说他是指着耶稣讲的啊，这些话是天主直接针对耶稣所说的。所以这边很清楚，耶稣基督的司祭职务跟亚郎的司祭职务是完全不同等级的啊，是远远超过的啊！耶稣基督的司祭职务远远超过亚郎的司祭职务，天主子的司祭职务远远超过旧约的圣职啊，旧约的圣职远远超过的，超过系统。那么旧约的一切只是预像啊，一个预先的一个图像，让人看见后来真正完美，或者我们这么说好了，旧约只是影子。影子，那么耶稣是真正的实体，用那个柏拉图的话，柏拉图影子的理论啊，是非常美的一个写，怎么讲预象是一样的。那么这边在圣咏110篇第四节的经文呢，作者用它，那么就显示什么？耶稣跟过去一切司祭不同的地方，因为呢，耶稣不是按照亚郎的品位，而是什么？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当然我们知道墨基色德的故事是在亚巴郎的故事里面，我们记得亚巴郎为了救罗特打赢了胜仗以后回来，对不对？那么当时的撒冷王墨基色德的欢迎他，亚巴郎给他献上贡物，献上祭品，献给他十一支物，对不对？就是用那个概念。那么那边后来我们后面还会读到第八章，还读到说他怎么生无父，什么无父无母，生无死，死无死都不知道，就是讲这个人是一个神秘角色啊，一个神秘的图像，他是无始无终的。那亚郎呢，作为人性他是有限制的，是这么来描写这个耶稣的司祭职务是远远超过亚郎的司祭职务。那同样的第二圣咏第二篇第七节哈，前面在我们这边第五节就是天主的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当然也是决定性的区别了耶稣基督的司祭身份是来自于什么？他的天主子的身份，很清楚啊，他是真人。那这个人呢，不仅仅是我们讲人，他还是天主子。所以耶稣基督的司祭身份和天主子的身份是不可分的，不分离的。由于他是子，那么这个在天主子的救援工程的救援效果的观点之下，产生他的司祭身份，这是非常强的表达，这远远超过了这个救援里面的这个全部的司祭的职务。当这边我们说并不是要讲的天主透过一个特别的行动而立了选了耶稣选了个子做这个大司祭的职务，不是的。这边真正讲的是呢，天主子耶稣他按照天主的旨意走完了生命道路啊，执行了救援的工程，他完成了天主给他的救援使命，因此他成为实现救援的大司祭，他自己努力的生命实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行动，我命大司祭，而是有真正生命的真实啊，他以自己生命，就是我们说耶稣是司祭，也是祭品，这个意思，他以自己的生命真正的得到了这一个，因此呢，被天主宣告啊，宣告说他是什么？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的永远的司祭。那么这个司祭呢，是由天上
降下来，然后跟人一起生活，那么经过死亡复活又被高举，但是整个行动一次而永远的为人类赎了罪啊，整个行动就是耶稣的生命很重要。你看旧约的祭献里面是一个司祭去抓一只羊把它杀了，抓个祭品嘛，再找外。那现在这个耶稣呢，这个司祭他本身是祭品，就这个是一次而永远的唯一有效的赎罪祭，这是这边所谈的耶稣的大司祭身份。所以这边呢，希伯来书给了大司祭头衔一个新的意义啊，跟传统的旧约的亚郎的司祭意义就非常不同的。现在呢，这边所表达的是天主子耶稣是真正的大司祭，那么他的赎罪行动，他本身的行动是以他生命完成的啊，这个行动呢有末世性的意义。什么意思呢？一次而永远，也不需要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它一次性的这个行动带来的效果是永远的。那这永远呢怎么样呢？变成人只要肯接受就有，就是我们前面说我们有这一位，有这一位，那这有这一位就是已经是一个状态哈，那在我们生命再活出来成为事实，这是非常美的一个信仰的表达。所以这边讲的耶稣的身份啊，是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就是用了一个新的形式来表达，但远远的不同于亚郎斯基。在后面第七章还会有更深的发挥，我们到时候再跟各位慢慢的讲，还会谈跟各位解释到底墨基色德有什么独特性啊，到时候看里面会非常有趣的。好，最后第七到第十节，那么当他还在血肉之身，是他当然是耶稣啊，他还在血肉之身还是人的时候啊，完全的人的时候，以大声的哀嚎跟眼泪向那能够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就因他的前进而获得了福允。可是这个福允什么福允呢？不是说免去苦难，不是啊，说什么第八节说他虽然是天主子还是有所受的苦难，里面学会了服从，所以呢在达到完成之后，为一切服从他的才成为永远救恩的根源，然后就被天主宣称了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大司祭。我这边第七到第十节是回应到一到三节，我们说的 A 跟 A1 啊，这个写法就是，那么他就是显示天主子怎么样学会了服从啊，怎么样做了这个功课，用我们的话来说，做了这个服从的功课。那么也说明天主子在降生啊、下降以及被高举当中，那么达到圆满。所以这个他下降然后被高举是透过他的服从，那么这个呢使这个天主子的生命道路啊，成了司祭的赎罪行动，这是这个作者解释的啊，耶稣的生命那么成了司祭的赎罪行动。第一节跟第七节都有一个字，就是献上啊，奉献啊。所以第一节是每一位大司祭由人间选拔奉派为人行关于天主的事，为奉献供物，献上供物。那么第七节是呢，他在还在以血肉之身是大声的哀嚎跟眼泪向那人救他脱离死亡的献上的祈祷跟恳求。你看很不一样的啊，同样的概念向天主献上什么东西啊，献奉献，那么前面是牺牲供物，下面是耶稣自己啊，哀悼跟恳求他自己。所以那么透过这一个关键字就显示了一到三节跟七到十节之间的关联性。那这七到十节的真正的核心内容呢是第八到第九节两面啊，这个天主子有所受的苦难学会服从，在达到完成之后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救恩的根源。所谓救恩的根源就是大司祭职务的意思。那怎么得到呢？是他自己要完成这一切
所以其实他自己是整个施祭的牺牲过程，施祭所行的那个礼仪，那个牺牲奉献，就他自己的生命。这第八到第九节是核心的肯定，那么第七跟第十节呢，成了叙述的框架啊，一框架前面一个括号跨起来。好，第七节这么说，那他还在血肉之身时，大声的哀嚎跟眼泪，向那人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呢祈祷和恳求。那这边是很清楚的，没有呈现了这个天主子他下降所包含的丰富的内涵。天主子离开天主来到人间，不是来游戏人间的，不是来玩一玩就回家的，不啊，是经过深刻的死亡跟痛苦，在这个面临死亡考验的时候呢，他还是完全信赖的向天主祈祷。那所以作者呢在这边所描述的这耶稣苦难呢，他其实是用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或初期教会他们共同所熟悉的犹太人的苦难圣咏的格式，语言格式。各位回去读一下圣咏116篇。对，他基本上这些话就是他用，当然不是照字抄的，那精神是这样子，用这些苦难圣咏的内涵啊，所以以大声的哀嚎跟眼泪献上的祈祷跟恳求，向谁献上呢？向天主。天主是可以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有没有救呢？看来是没有，因为他死了嘛。事实上是有，因为他复活了。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就在我们信仰里面哈，就是一般人我们就是很难真正去明白的，这整个过程要完成啊，整个过程要完成。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过不去了，就开始抱怨啊、骂啊什么的东西，对不对？可是我们就是很难去真正去明白耶稣经过这一切。耶稣经过了苦难，没有逃避，没有绕开。这你看，这边很美的，能够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然后还说怎么样？他的祈祷得到了福允。那我们都知道，耶稣事实上是死了。所以那个福允在复活里面看得见的，是整个的完生命的完成以后才能够真正的看见嘛。所以这个是这个祈祷的格式，基本上已经是什么高举，举心向上向天主了啊。他自己整个人那么举心向上，然后呢，那么他整个生命被天主接纳，透过死亡跟复活高举到天。我们怎么样在自己生命里面啊，就能够练习这个祈祷啊？这是得一直要不断的操练的。好，第八节说，他虽是天主子啊，他虽然是天主子，当然这天主子是什么？是表示什么？先存的，本来跟天主在一起的啊，所以他本来是，所以他同时呢强调了。他同时强调的本来前面第五节提过的先存性啊，本来天主子，同时也强调的，因为他本来是天主，所以言下之意是他现在真正的降下来了，他真正的成为人。所以这个先存跟贬义，自我贬义这边都同时提到了，他虽然是天主子，然后呢就是让我们再想起前面第五跟第六节所强调的，由于降下怎么样而实现的这个救赎的重点。那这个救赎什么呢？是经过他的苦难啊，经过耶稣的苦难。这一位从天上降下的耶稣呢，在服从中把自己交给了死亡。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因为我们在人的感受里面交给死亡就没有了嘛，就结束了。那在耶稣那个时代啊，在耶稣作为一个人还没有经历过复活的时间呢，你看那是个什么大的什么样的性德？是因为这样子耶稣可以成我们的司机吗？他活了一切，还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结局。那这个是所说的，那他在这边呢学会怎么真正的把自己交付在天主内 啊，交付给死亡，那么得到这个怎么样，被高举。因此呢，耶稣的自我牺牲就超越了人性的限制，不再是以死亡做终结的，而是怎么具有什么天上的效果，什么意思，长存的效果，永远存在的，连死亡也不能阻挡的效果，连死亡不能够分离的效果。这是耶稣的生命他带给我们的。所以他说在完成一切，第九节，完成一切以后呢，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这边怎么说，耶稣经过死亡才达到圆满啊，这个圆满没有经过死亡是不会出现的。那么成为那么一切在服从当中跟随耶稣道路的人都能够经验到的圆满。那谁渴望经验这个天主心的圆满，经验救恩的圆满，就必须经过死亡。我常常跟教友们说怎么说，这个有天主为什么有苦难啊？就是有，因为耶稣这么活。当然苦难不能归给天主了啊，天主并不是希望我们这么样的苦难。那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就知道，我们只有天主为什么有格达费这样的话，对不对？天主并没有把格达费造成那个样子啊，对不对？他自己慢慢的成为了样，然后呢，他呢就成了什么很多人苦难的缘由。不要怪天主啊，不是天主啊，他能够到那个地步怎么样呢？那很多人拱出来的，这我们已经无法去追溯原因了。但是我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我说不要怪天主，不要乱怪天主，天主造了一切样样都好啊，他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按照他的肖像造了我们人，所以给我们自由。我们人不能够好好的用这些，都一直一塌糊涂。那么但是现在这个一切能不能够拨乱反正呢，回归正途？可以，耶稣活给我们看，经过死亡，在死亡当中还表达，那这个时候达到圆满。所以我们人要能够得到圆满是一样的，必须经过死亡，是面临苦难，要在这里面想事情，去想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的生命，你说在生命里面，你说这个白白死了，不会白白死的，不会，因为死亡不是结局嘛。如果死亡是结局，我们就白白死了。那如果说死亡不是结局，我们在人的眼中看来白白的牺牲了性命，那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在信仰内跟耶稣一样啊，有苦难当中学会了服从，然后我们就会怎么样？被天主高举，像天主高举耶稣一样。所以第十节说，蒙天主宣称怎么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大司祭啊，再一次用这个110篇圣咏第十节的话，大司祭的称呼。那这个称呼我们前面已经怎么在第七跟第九节在发展，怎么样变得更完美了啊？前面第六节用过一次，对不对？而当第七到第九他再一次发挥，现在变成什么内容就更丰富了。因为天主子他自愿的贬义自己，降生成人，在人间完成他生命的道路，也是他救援人类的道路。那把自己呢，在自己整个生命的牺牲当中得到天主的肯定，达到了圆满，让他的圆满也促成我们人的圆满或者可能性，让我们是能够达到圆满。所以他呢真正的实现了旧约礼仪所渴望的啊，旧约的礼仪所行的一切祭献不过是希望能够得到天主的祝福，天主的恩宠。那么现在呢，那么耶稣是让人得到回归天主内的圆满，所以他是真正的司祭，远远超过旧约的一切的司祭。他成了什么？按照墨基色德品位的大司祭。那这边当然是还是非常简单，对于这个大司祭的概念，耶稣基督大司祭非常简单的做一点点的提示，一点的发挥。我们在后面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还有更完整的发挥，我们到以后 创造力本身跟各位慢慢的一起阅读一起看。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服从天父的旨意，成为我们得到救恩的根源。你的确是牺牲了自己，为我们献上赎罪祭的大事祭。你用你的生命祝圣我们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珍惜我们所拥有的，把我们在信仰当中所获得的在生命当中真切的实践。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我们下星期二晚上7:30，我们6:45有弥撒，也欢迎各位来，15有弥撒，也欢迎各位来。